宋江率领各位弟兄来到济州的北城外，离着这个城墙啊能有一箭之地，一字排开全都站好了。梁山的义军亲兵卫队牵着马，离着宋江他们二三十步远站到后边。那位说一箭之地是多长，就是古人呢、射那箭，把这一箭射出去多远呢，估摸着能有150步左右，功力小的没劲的能射到100步左右，这叫一箭之地。那宋江站在城底下抬头往城上看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看高俅的五官相貌，看文武官员的样子，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么城上往下看，看得也非常清楚。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，高俅让偏师官宣读圣旨，要对宋江众人进行招安。此刻宋江心都提得嗓子眼儿，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。这是关键的时刻，不仅宋江如此，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，披心吊胆，摘耳静听。突然间吴用先说话了，妈，你看谁都不言语，他这一说话，城上城下的人听得清清的。高俅就把脸沉起来了，啊，当下面说话者，你是何人呢？水泊梁山军师吴用师也。啊，你就是人常说的那个吴学究。正是小人。吴用啊，你拦住天使不叫玄照，什么意思？回太尉，虽然说招旨上所说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皇上招安我们是真的。如果说宣读旨意就我们这些人听着，或者太尉周围人听着，似乎分轻一些。我提议能否把济州城父老乡亲头面人物都请上城头，让老百姓也听一听，叫大家给做个见证，不知太尉愿意不愿意。这哟，高俅心说这吴学究这小子真是个转轴啊，鬼点子真多，还叫老百姓给作证。你有心不答应，今儿这戏就没法往下演了，恐怕双方顶了牛。所以这高俅啊迟愣了一下，冷笑一声，哼，好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张叔夜呀，张叔夜过来了，大帅，听见没听见？你带我下达通知，请济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、父老乡亲、德高望重者到城楼上听诏，人是越多越好，我等你的啊。是，张叔夜下了城了。哎呦，那得等一段时间呢，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一个小时。这老百姓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马道全上了城了，由少变多，是密密麻麻呀。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，大部分都是有胡子的老头，妇女不多。另外买卖家的掌柜的、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等。高俅往左右看看，我说宋江不用啊，睁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，你们还满意吗？吴用早就看清楚了，多谢大帅，我们满意。那么下面宣读招旨可以了吧？ 全凭大帅安排。
好，天使官宣旨吧。
这天使官呢，站在一个凳子上，比别人高着半截，居高临下嘛，代表着皇上比别人高出一头来。另外呢，站得高一些，脾气高声朗读，为的是叫底下的人听得清清楚楚。众人看着天使官穿着黄袍，头戴金箍帽，两根飘带飘在胸前，看那样也就在40左右岁吧。平时营养不错，是脑门子倍儿亮。就见他毕恭毕敬，把这圣旨轻轻地展开，而后轻轻嗓音高声宣读。大伙听着，这个词儿啊，文绉绉的，没有学问，干脆你听不懂。哎，咱呢把它翻译一下，变成口语话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宋江一干众人占据水泊梁山已有数载，这些人每人身后都有一些背景，听说嘛，被逼无奈占据水泊落草，多行不义。按理说天子应当派大兵征剿，为民除害，念尔等良心未泯，尚有归顺认罪之心，故颁发诏旨，除宋江外，余者一概赦免无罪，召专人接手水泊梁山，卢俊义、吴用等人进京来领罪，重新安排事后的事儿。余者众人遣散回家，侍农工商各自自便。钦此。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啊，原词不一定是这样。众人听得清清的，有的不明白，大部分是懂的。无用的一听，除宋江之外，这句听得清清楚楚。无用高声断喝：“哎，别念了！怎么回事？这圣旨怎么还除我哥哥之外，其他人无罪？说我们没罪，还得到京城去请罪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不明白，弟兄们，你们听懂没听懂？”梁山的好汉都是热心肠啊，都听见了，一定把宋江排除在外。那意思说，专门处理宋江，宋江可活不了，其他的人没事。这就是诚心拆散弟兄的关系。吴用冲冲大怒，一眼睛瞪了一眼小李广花荣，那意思你还不动手。再看花奴一转身到了马旁，抽弓搭箭，一领朱红搭上悬扣，对准城头上的天使官，这一拍就是一箭。你看离得那么远，花奴是神射手，那功力相当硬，射程相当远，射得也准。这一箭正好射在天使官的脑门子上头，砰的一下射穿了颅骨，天使官哎呦一声从凳子上翻身栽倒，是绝气身亡。这样城头上就乱了套了，高俅用手点指：“烦了，烦了，你们竟敢射死天使官，目无天子，这还了得！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休。”吴用冷笑一声：“高俅啊，这些伎俩骗小孩行，骗我们没用。”孙哥哥，各位上马！众人一转身上了马，这各抄兵乱作一团。高俅按着事先的安排，吩咐一声：“出兵！”把
们全都斩尽诛绝。
东门、西门、南门三门全有军队，都在孟城圈里头等信儿呢。高俅一声令下，但见城门大开，这官军可老的往外灌，哇！
冲啊！别往松江跑啊！
吴用看了看宋江，哥哥看见没？他们事先早都准备好了，这是设计个圈套叫咱们钻，幸亏咱们有所准备，撤撤啊！梁山的人顺着原道撤下先，官兵在后的是紧追不舍，追不就没有五里地，就听左右两个方向的炮响震天，咚啪啪啪啪，左面黑旋风李逵、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武二郎率领金兵追出来的，右面矮脚虎王英、蔡元的张青、金枪手徐宁、一丈青、扈三娘、武大虫、顾大嫂率领金兵杀出来，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。官兵一看不好，往后就撤。正在这时，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用一看援兵上来了，莫回头又杀回来了，三路进兵。那官兵啊，叫梁山的人都打怕了。你看梁山这叫虎扑上来了，不战自乱，撂脚子往回跑。当官的跑得更快，损伤了不少人，好不容易撤回济州城，吊桥高挑是城门紧闭，放下千斤闸板，官兵上了城，这叫开兵放箭。宋江一看差不多了，干脆先回去了，然后下一步再议，吩咐一声收兵。梁山的义军也没攻打济州城，就这么撤回去了。可这件事过去之后，高俅是又气又恨，回到帅府，把帅案也周翻了，光光直跺脚，啪啪直打胸脯子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狡猾狡猾呀，对待这些奸狡之徒，焉能不全歼呢，一个也不能留着，何物之极，大逆不道。这时候报社里进来了，请示大帅，天使官的尸体已经装在棺椁之中，下一步怎么处理？拉回京去禀报天子。各位啊，大家都给见证啊，咱们宣读了天子的诏旨，这帮人是什么态度？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，他们是一些不通王话的野蛮人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高俅生气之余，脑瓜子一凉快，仔细的分析分析，不好啊，打梁山是肯定打不了了，伸手就打败仗，怎么办？就得请求朝廷帮忙，过去没有借口，这回天使官一死找着借口了，皇上肯定生气，叫皇上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，我再跟梁山的人决一短长。高俅马上上了奏章，同时还写了封密信，做密信交给太师蔡京，派专人护送着灵柩回到东京汴梁。高俅不敢出战了，命八名节度使全搬到城里，日夜加强防范，等候京城的援兵。按下他咱们不说，单说这些护送灵柩的人，这一天到了东京了，先把棺材送到宝林寺寄存，连夜这负责人来见太师蔡京。蔡京啊，刚脱衣服要睡觉，一听说前鼻来人了，老蔡京叫人服侍着，穿着便装来在内书房等候，时间不大， 济州派来的特使从外边进来了，双膝跪倒，太师爷在上，叩拜老太师，打扰你休息了，死罪死罪，免。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我姓赵，叫赵贵，身为中军官之职，是高太尉叫你来的，正是。有什么事说吧。
哎呀，老太师啊，大事不好了。
这赵贵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最后把高俅的奏折还有一封密信往桌案上一放。老太师太君把灯光长得亮一些，先看看那封密信。高俅根本无话不谈的，写了多少篇啊。这老太师是一边看一边皱眉，是长吁短叹，不住的晃脑袋。这哎呀，怎么搞的？这，就玩这个劲，一直把这封密信看了三遍，心里有数，然后借着蜡火头把它烧了。密信不能叫外人看，那个说什么意思啊？高俅没有隐瞒，把出征以来所遭所遇如实都讲了。现在是伤兵损将啊，水军全军覆没了，步兵损失了将近一半，偏使官也都射死了。我现在是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啊，身陷绝境，恳请老太师奏明当今天子，立刻抽调精兵良将前来支援我呀！我在济州城日夜盼望救兵，上写千，下注着万。那奏折不用看了，跟这个肯定是大同小异，还不如看这封密信，这写的更清楚，有些背着皇上的话。那奏折上肯定是没有。老太师蔡京的心呐，顿时就缩紧了。赵贵呀，在。天很晚了，你下去休息吧。啊，如果有事情，我随时再传唤你。多谢太师。赵贵领人撤下去了，住在金平馆平四咱不平。老蔡京睡不着觉了，这一晚上背着手舔着肚子来回直转呢，心想怎么办呢？缺少精兵良将，哪儿抄去？就没打水泊梁山啊，耗尽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国库都倒腾空了。哎呀，真是把他愁坏了。第二天，他马上把童贯、杨坚给请来了。这童贯现在还在反省院反省呢，但是出入有自由，也就是表面上走走形式而已，遮遮众人的耳目，实质上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，掌握着一定的大权。这仨大奸臣第二天在内书房窃窃私议啊，足有两个时辰，分析了当前的形势，最主要的怎么声援高俅，怎么平灭水泊梁山。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，就得抽人了，杀敌邓英，豁出去了，把别的地方的军队撤到京城来，然后派到济州去拆东墙补西墙。就这么商量完了，定了一套方案。老太师蔡京赶奔宫廷，就进了皇宫了。今天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，他出入皇宫随便，来到勤德殿来见皇上。单说八戒回宫道君天子，在勤德殿干嘛呢？正在观赏几件玉器，是天竺国进贡进来的。据说这几件玉器价值连城，哎呀，徽宗天子是爱不释手啊。好东西好东西，几个太监围着他正在品评好坏啊。启奏圣上，老太师有急事求见。哦，
没有朕的旨意，选召他来干什么？
他说有急事，非得面见皇城不可。
把东西拿下去。
请。
皇上对他特殊的隆宠，因此时间不大，老太师进来双膝跪倒，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平身赐座谢座。
蔡英啊，有什么急事吗？
哎呀，陛下，大事不好了。
你先看看这奏折吧，这是济州高俅给您上的折子。
好，
拿来我看。他把那玩心呢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你看这个奏折，气得浑身立马了，颈锤的桌子咣咣咣咣咣咣，反了反了，大逆不道啊，可杀不可留啊。
蔡太师，你看前者招来，我派陈宝善去的，
结果被梁山草寇
把圣旨给撕了，
痛打天使官及其随员。这次招安他，他们又把天使官活活给射死，你说这种人还能招安？
陛下行，臣也是这意思，对宋江等人咱就放弃招安的念头吧，这种人就是可杀而不可留啊，
提人生的就是这些该死鬼。
说的不假，爱卿啊，您想说些什么？
陛下，高太尉损兵折将，现在前敌急需用人呐、啊，恳请陛下降旨，抽调精兵良将到前线去啊，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。
老太师啊，他带去20万人已经不少了，到了现在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？
陛下不必忧心，臣有下心启奏。